来到 Pet Talk 说宠物，宠物听我说。我是最爱毛小孩，也最爱跟兽医师聊天的 Tiffany。 饲养博美犬、狐狸犬、松狮犬的毛爸妈们，你们是否也曾经遇过以下这个情况？就是有一天觉得狗狗的毛发好像变得越来越粗糙，没有光泽，还容易纠结，因为变得难看又不好整理，所以决定带狗狗去大美容，把毛发剪短或者剃掉。原本以为等狗狗重新长毛之后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可是大美容之后，狗狗身上的毛发却再也长不出来了。你们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今天这一集我们特别邀请到毛毛宠动物医院的王耀宏院长。王医师的专长之一就是犬猫的皮肤科，今天我们特别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很常见又很特别的皮肤疾病，叫做 X 脱毛症。欢迎王医师。
大家好，我是王耀宏兽医师。
王医师，我想请问什么是 X 脱毛症啊？
X 脱毛就是它的背侧的毛都秃光了，
对，
就光掉了，那它就呈现一个 X 的痣，
对，
所以它就会被命名成 X 脱毛。
像今天这一集啊，其实我们会特别谈这个议题哦。一方面是我们其实真的看到好多好多这种状况，而且其实今天我们是特别受我们 Pet Talk 的一个饲主他所托，因为他是粉圆妈妈，然后粉圆妈妈他又养了一只博美，就是他博美大概是我看过我觉得最漂亮的一只博美狗，就是长得就是一个小公主的脸，然后毛也好漂亮，然后可是其实就大概在半年前，他的毛也是去美容完之后，他从一开始一小片到现在其实一大片，就是都有脱毛的情况。
是，
然后粉圆妈妈其实真的是非常担心，尤其是我们看了也很心疼，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公主，可是为什么就是这样不明原因这样子脱毛？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王医师，为什么会发生 X 脱毛症这种问题啊？
OK， 好，那刚好我自己家里也养了一只博美。
嗯，
那博美其实有分白博美，然后还有传统的那种我们说的红色的毛发的那种博美，就是以传统的来讲，然后台湾就开始有这些白博美、
对，
奶油博美、
对，
还有花博美，
嗯，
就是配色的问题，但都是博美犬。那博美犬其实我们在 X2 的这个疾病是好发品种，
嗯，
对，那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说他们到底是不是除了脱毛症这件事情，那脱毛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到说在皮肤病的鉴别诊断里面，其实我们要先排除掉一些寄生虫的，
对，
食物过敏的，
对，
或者是说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就是外力的影响，
对， 对，
那最后还有一个内分泌的部分，
对，
那内分泌的部分其实在库欣氏症，
对，
或者是说狗就是库欣氏症，或者是我们说的甲状腺低能低甲状腺功能低下的这个疾病来讲的话，他们都会背侧双侧性秃毛脱毛，就是毛都掉光光。所以在于我们要去诊断 X2 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先把上面我讲的这些疾病给排除掉，
嗯，
对，那到最后我们才能诊断它是 X2，
嗯，
不是说我今天看到它背侧双侧性秃毛，
对，
长得像 X 我就说它是 X2，
对
对，所以如果说它大概在我临床上面真的也都是在博美犬看得到，
对，
其他的犬种我真的倒没什么遇到，
么
它可能是品种基因的问题，
是，
对，所以原则上我们可能因为其实现在临床还有科学还没有去把这个东西给解释说为什么，就像好发的品种基因它是跟基因有关的，
对，
那其实现在的基因学未来一定会解开这一些方程式，就是它的基因密码，
对，
到底博美是不是属于我们说的就特殊的基因片段，
嗯，
那未来是不是有这种基因检测，就是说我去测我的基因，
嗯，
它是不是有这个基因片段，对，所以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说它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嗯，那但是在我临床上面遇到的都是博美，对，所以很多博美犬真的有这个困扰，
所以今天会发生的原因非常多，真的还是要做详细健康检查可能才会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对，其实我们兽医师其实应该就是说我们像柯南在办案，要把很多的原因或者是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读的书就要特别多，
对，
那我们就要把可能性全部都列出来，那列出来之后再一一排除掉，
对
对，大概最终才能知道说它是什么问题。
哎，真的耶，因为其实好多饲主朋友都问我们相同的问题，就说他的狗狗好像看似只是为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去到动物医院，可是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检查，然后就觉得当然一方面是也觉得花好多时间花好多金钱，然后这些事情到底是有必要的吗？我其实真的自己在动物医院上班之后我才要告诉大家真的是有必要的，因为兽医师哦，他们不会通灵，然后他们也不会就是跟狗狗心电感应说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疾病我真的其实在动物医院临床工作之后我才发现很多我们看到的那种很明显的一些症状，我们都可能认为说大概是什么什么，其实它背后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而这些复杂的原因也不是大家能够掐指一算就能够说啊，一定是因为什么。真的，我们现在是一个讲科学，就是讲实证的一个时代哦，尤其是医学，那真的必须要透过检查很多的指数，才能知道它到底发生什么事。
没错，其实。就像我自己有在经营粉丝业，那甚至有一些人会问问题，
对，
或者是我自己身边的好朋友，他们有养宠物，那当然他会知道，我身边有一个老王可以问好，那他们常常就是发了一个照片，
对，
就一撮毛上面可能有什么东西，
对，
他就会说，王医师，这个是霉菌吗？然后我心里想说，哇，如果能这样回你说是，那这样子这个东西到底是真实的吗？
是，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伍德斯登检查？为什么要去做霉菌培养，去培养出来它是全小芽孢还是发显菌之类的？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嘛？
对，
就我会回过头是想这件事情。如果我就正面的回答你是霉菌这件事情，结果他带到其他动物医院检查不是。
我们也曾经遇过有饲主告诉我们说他的狗身上有一只蟑螂，然后那只蟑螂就是那个就是该怎么办，我们看
对
我们第一个想的那是蟑螂吗？蟑螂不会停在你的狗的身上，
是，
就果不其然看到照片那是一只蜱虱。
哇，蜱虱可以长得像蟑螂这样子
对，但饲主看到说怎么办，有只我的狗被蟑螂咬，
对
会不会怎么样，我们说你确定吗？还好他有拍照片。对，所以其实我也要跟很多饲主提醒哦，你如果看到你们家的动物有些异状的时候，先拍照，然后先记录，真的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力去跟兽医师沟通。我觉得当然你还是一定要把动物带到动物医院去给医生看，因为真的他们不做检查，然后不做进一步的就是甚至要讨论等等，他们其实没有办法空口肉眼就去告诉你说那是什么，除非你说像那只蜱虱，连我们非专业人士我们一眼都看得出来它是一只蜱虱，它不是蟑螂。对，
而且我讲真的，有些时候疾病对我们兽医师来讲，我们也会遇到蒙住的事情。什么叫蒙住？我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也让畜主花了很多检查的费用，但是我找不出原因的。
对，
你们认同吗？如果认同的话，我倒觉得，假设今天 AI 可以进行到一个图片植入，
对，
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告诉你的狗得什么病，要用什么样治疗。那我们就可以去到药局买药治疗就可以了，所以兽医师就不会存在，人医就不会存在了。但我觉得这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发生的，目前呢。对，那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当然也是都告诉我的朋友，拍照很重要，
对，
做记录很重要，不管你今天，但是在与口语的描述就有落差了。最近我的门诊都是在看这些问题，然后医生他打喷嚏，然后我看了影片不对啊，这个是咳嗽，不对，这是逆打喷嚏，就是我都会请他们录影，因为现在人手一机很方便，在影像的记录，对，我觉得影像的记录，就我们看皮肤就是求影像，
对，
所以我们做 cytology 或者是做细胞学的检测，就显微镜下面看到的世界这五花八门，我们到底怎么去诊断它。那 X2 我认为的事情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目前我们兽医师其实还蛮棘手的一个疾病，那但是它有透过一些治疗或许可以改善。
王医师，那我想请问一下， X 脱毛症既然它造成的原因非常多，那一般来讲你们遇到这种病症你们会怎么治疗怎么处理？
OK， 那我们先讲我刚刚讲的，它有可能会是甲状腺功能低下，那也有可能是库欣氏症，肾上腺功能旺盛，那原则上我们只要排除掉这几个疾病之后，确定它就是 X2。
对，
那我们可能以前的一些治疗方式有给褪黑激素过，有治疗方法有很多的方面， 那诶，以前给褪黑激素其实起到一些作用吗？好像有一些有，但是案例并不多。
对，
那有一些 paper 也是有写褪黑激素的用法用量。
对
对，但是对于我临床上面我近几年遇到的效果好像都没那么好。
对，
对，那第二个是我们可能可以给予一些治疗库欣氏症的 triclosan， 就是这个药物去作为治疗。
对
对，那或许会起到一些效果。
对
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早期的医生、哦、可能我们资讯还没有那么的更新的时候，其实在于那时候都会以为它是甲减甲状腺功能的低下，所以他们会除了药物给予，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素给予的治疗。
对，
对，其实都有在现在或许还有人用这样的方式、嗯、但是我觉得 X2 现在目前我们其实很多兽医师都遇到了一些瓶颈，就是我们可能用药物的治疗的达到一些效果、
嗯、是，
可是我们皮肤其实你有发现秃毛症的患者他们皮肤都很干，皮肤好像有一些皮屑。
对，我看到的照片都是呈现
皮肤干
干裂然后很多皮屑的状态。
对，那其实我们可以去思考，现在有很多营养保补充营养的补充，像普罗大众大家都很知道的鱼油 Omega 3，
对，
Omega 3就是我们说的必需脂肪酸。
对，
那必需脂肪酸可以起到皮肤的营养补充，另外还可以抗发炎嘛。
对，
所以原则上我觉得诶，或许可以考虑平常我们在保养，
嗯、
哦、那鱼油其实有很多好处， Omega 3其实起到心血管的保护，还有皮肤的还有骨关节都有。
对、
哦、所以这个其实琳琅满目的医学 paper 的证实了、嗯、所以但是就是变成说现在去主事我到底要买哪一个牌子、
oh.
哪一个成分
是，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会去告诉我的去主说你买东西就是第一个当然看品牌啊，
对，
第二个有保障嘛，品牌、嗯、大品牌一定有保障，第二个就是看成分，
对，
Omega 369还是 Omega 3而已、嗯、还是 Omega 6、
嗯、
那还有 Omega 3跟6的比例、嗯哦、Omega 3多还是 Omega 6多，其实这个在我们皮肤的一些保健是需要去看这个细节的。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在于我们的 X2 发生的，当然我们透过医生的鉴别诊断、嗯、确诊了之后我们要怎么去对应，
对，
那甚至有饲料是有品种的专用的，像博美的、嗯哦、就市面上有这些饲料、嗯哦、我们都可以去找、
嗯
哦、比如说博美品种专用的，
它可能真的是针对这种品种比较好发的一些问题，
是是是，其实市面上有几个大品牌有出这些品种犬品种猫专用的这个饲料、
嗯、
它其实就是在营养区块去调整，
对，
所以我觉得诶，或许我们可以在平常的预防或者是保健的区块，
对，
就已经都在吃了，那我换成是这个专用的，
对，
那或许可以去避免掉它发生 X2 的这个机会，
对，
那如果发生了当然就是建议就医，
对
对，就是一定要去看医生，然后去做区别诊断、嗯、诊断出你家的不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也不是库欣氏症、
嗯、
最终真的是 X2，
对
对，否则那个治疗的方向跟方法其实都
不
一样。对
对，我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其实很多的饲主他们一开始看到小朋友的皮肤有状况，第一个都会想到的就是说啊，他是不是过敏，他是不是就是美容师不小心弄到，然后还是说他
对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突然这样掉毛，然后我觉得很多饲主、哦、第一个会想到的都是买爆毛粉，然后就是觉得说他怎么开始突然掉头发、哎、应该要让他赶快爆毛，可是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像刚刚王医师讲的，造成的原因如果有这么简单，如果真的是吃爆毛粉就会好，那恭喜你，就代表事情不复杂，
是，
但是万一不是，那真的就完全用错方向，那不会有帮助。
对，那另外我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他们发生秃毛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是他们去做大美容剃光毛、
哦、
因为他觉得冬天夏天太热啦，
对、
哦、可能想要把，因为你看博美犬他们是蓬蓬的很蓬的毛，
我听到好多饲主跟我们讲的都是发生在大美容之后、
哦、剃完毛两个月应该长回原来的面貌，
对、
以前的经验可能是这样，可是怎么这一次剃完一个月后，
对，
两个月后到三个月后怎么还是没长毛、
嗯、
对，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探讨一些问题，就是说他皮毛的不营养，
对，
他其实已经长期累积下来的，他皮毛不健康了，他不知道、
嗯、
那这时候又去做剃毛这件事情就是给予一个伤害了，
对，
那当然也有人讨论说，哦，可能是不是美容师那边怎么了，还是说他店点有什么不干净感染的，我们常常会遇到啦。哦，主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对，
哦，但是我认为从业人员应该都有专业的素养，
对，
而且接受专业的训练，而且我认识很多美容朋友，他们都是要考试啊，要认证啊，
嗯，
我相信他们也都是爱动物才来这个产业，所以他们也不会去伤害，
对，
所以有些人会说，哎，这个是电剪头是不是过烫等等的，我认为不太可能啦，
嗯，
哦，所以我会觉得说
过烫那皮肤应该也受伤了吧，
欸，就烫伤嘛，但是烫伤不会是全面性的吧，
对啊，
应该是局部性的吧，
對
局部性烫伤是合理的，它也不会这么对称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X2 所以千万不要去说，欸，那为什么，美容师是不是美容师那边出了问题，其实我认为的事情是就像很多美容业者或者是宠物的住宿啦，
嗯，
这些其实他们都蛮可怜的，原因是因为有些动物它本身就有疾病了，
是，
他们接待这些是为了照顾他们而已，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有心脏病啊，
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他们会越来越严格，不接老狗，不接，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宠物的业者他们就不接，甚至你要提示，
对，
提供你的动物有没有做这样检查啊，哪时候做的，然后有没有打疫苗，哇，这个问了很多身家调查的样子，但是他就是为了要确保这些问题的发生，那我觉得他们问那么多你也不要介意，续主也不要介意，为什么问那么多，它不就是住宿而已吗？
就安全啊，
当然就是安全性。
我当初选择我的美容师，我也是，我跟他跟了好几年了，我的狗三四年来都是他剪的，然后其实就因为他当初问了个问题，我觉得好棒，他就说你们家狗狗的家庭兽医师是谁，
是，
我想说哇，你要干嘛，你要跟他当朋友吗，他说万一就是狗狗在过程当中有任何的 不舒服，还是任何的状况，
发生什么小问题，
对，他就说如果我们联络不到家长，我们直接找兽医师，
okay，
我觉得哇塞，你这个太专业太棒了，他说其实他们也会怕，
对
啊，对，
第一个其实我觉得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这只动物好，
对，
原因是因为你把这个生命交在我的手上，
对，
这是我的责任了，嗯，那我得需要负责，
对，
那我觉得我不敢保证说我无时无刻盯着他，
嗯，
那我当然就要做到一个安全的维护嘛，
对，对，
那有的狗他可能突然出现什么状况，他不清楚不知道，所以他会需要联络你的家庭兽医师，原因是因为家庭兽医师有病例
状况，对
啊，他会了解你的宝贝在那边有就过诊，
对，
有什么记录，
对，
那甚至他可能可以协助你送往那边去作为一些处置，对，
所以真的哦，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我们都不要自己当医生，我们不要自己认为说啊，那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肝癣嘛，那我涂一点那个药膏就好了，或者说啊，他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回来敏感吧，我喷个喷剂喷一喷就好了。很多时候，如果今天是内分泌造成的，或者甚至是其他感染等等，它不是我们这样弄一弄，或者爆毛粉多加两瓢它就会长出来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还是遇到任何问题，第一个找兽医师，然后跟第二个请接受一个观念，就是兽医师他们不是通灵者，他们必须要透过详细的检查，他才能够有一个依据说他今天可能是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真的，哦，我相信会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绝对都是爱毛小孩，视毛小孩如家人一般的饲主，所以就希望大家就是在照顾毛小孩的过程当中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那我们一切都是希望毛小孩好，所以今天我们谈的 X 脱毛症，哦，就是结论就是说真的它原因比较复杂，那也许是基因，也许是后天造成，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你都能够好好的做健康检查。
Pet Talk 的这个 Podcast 的听众，嗯，我应该讲的比较浅显易懂，
嗯，
就是我会让大家比较清楚的明白知道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跟一下子就能理解它是什么问题，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跟动物的家长沟通的时候很快速的可以达到他们知道原来是这样子，
对，这真的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饲主也蛮幸运的，因为大部分的兽医师哦，至少我们身边认识的，他们真的都非常愿意去跟饲主说明情况，所以既然医师都非常愿意去讲解，那请大家真的也都不要客气，好好的问，多问，因为我们都希望毛宝贝是健康的。那今天非常谢谢王耀宏兽医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到你来一起聊聊天，谢谢王医师，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